小白猿侯军机住到翟家老店，这是个贼店。咱们说了，到了后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四个小贼从地道来到侯军机的住处，其中有三个被侯军机掐脖子用闭气法都给制服了，就有一个因没长头发是个秃子，侯军机一下没注意让他跑了。这家顺着地道撒脚如飞跑到后院去了，干嘛？给掌柜的送信去了。这掌柜的姓翟，叫翟忠啊，在这开了多少年的黑店了，从来没犯过事儿。这屋里头明灯蜡烛还有那么二三十号，都在这听喜信儿。因为什么呢？今天来了两波客人，头一波是个年轻的读书人，带着个书童，主仆二人，有的是钱，被那李刘汤西给引到这儿来了。他们喝了点酒，中了麻醉药，现在人事不醒，那个好收拾了。第二波来的就是小白猿侯军机，旁的人呢没拿侯军机当回事，认为想个头儿、太好收拾了，实不行抓起啪给摔死了。可这个掌柜的翟忠颇有经验，这个翟忠啊察言观色，就发现这小老头瞳孔放光，眼珠嘚嘚直转，绝非等闲之辈，因此他是格外慎重。没动手之前，也就是前半夜，关上店门，特为这个事儿召开一个紧急会议。所有的伙计、账房先生，都是贼，到他这屋了。掌柜的翟忠一脚蹬着凳子，一手叉着腰，跟大伙说：“各位啊，咱们吃黑道的买卖这么多年，没像今天这么特殊，来了两份有钱的，这个买卖无论如何咱得做得手。我的意思，我现在吃这碗饭吃够了，不想再干下去。如果买卖顺手做成了，咱们均摊均散。各位啊，回家该种地的种地，该做买卖的做买卖，金盆洗手，今后不干了。咱们做一个老实本分的好人。”大家也都同意了，所以这掌柜的要求手脚麻利，干活一定要干得干净利落，千万别捅马蜂窝。所以呢，他才命伙计从地道去收拾侯军机，怕什么来什么。这屋正听信呢，报信儿的顺着地道上来了：“掌柜的，大事不好，买卖做次了。”哗，屋里人就乱了套了。掌柜的就问：“什么？咱们做次的，慢慢说。我们碰面去了四位弟兄，那三位进去就没信儿了。我有点怀疑，我问也没人答言。我刚往里一探头，结果那小老头他没睡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他也没昏迷不醒，他倍儿精神，伸手抓我，幸亏我跑得快，不见就叫他把我逮住了，这不是买卖做次了吗？”哦，他娘的，说不干了不干了，还翻了船了。大伙问掌柜的怎么办？软的不行，就动硬的，这个买卖非做下来不可，这是逼着我开杀戒。来啊，各抄家伙跟着我，把东跨院包围炸杀。好几十号长起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，冲出来把侯军机住这小院就给包围了。这掌柜的手中擎着三挺大砍刀，破门而入进了院了。你看这两间房， 窗户纸是黑的，屋里鸦雀无声。那个说侯军机哪儿去了？哎，侯军机一看跑了一个，就知道坏了，这个肯定回去送信儿去了，杀急了就得动五八超，所以事先做好了应战的准备。侯军机没在屋待着，潘堵的屋里没法施展，所以他开开门，把门倒带着飞身上房。东跨院被包围的情景，他在房上看的是清清楚楚。借着灯光一瞅，这掌柜的够凶的，这位要顶盔贯甲，骑上战马，手中五大刀，真好像金甲天神相似。侯军机往他后头一看，还有个女的，你怎么瞅这么眼熟啊？在哪见？哎呦，想起来了，这女的不就是镇子口树底下要饭那个王氏吗？啊，到了现在都明白了，看来要饭的那是假的，那白布上写那套词儿那是买卖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啊，明白了，这个女人在那块引诱有钱的人，谁要露了白，那个李刘汤西那四个贼就把他引进贼店，闹了半天这一合手的买卖呀，哈哈，是个女贼。好嘞，我又长了点经验。这时候就听掌柜的哇哇直叫，哎，我房里那老头，你听他，你干什么呢？有胆量的赶紧出来送死，难道你还叫我赌窝掏不成吗？出来！女人也喊出来，那老家伙老不死的，你出来，出来，快出来，不信我们要破门而入了。侯军机呀，在房上蹲着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明明白白，不由得他乐了，嘿嘿嘿嘿嘿，我说你们咋呼什么呢？我老人家在此啊，大贼小贼女贼男贼，抬头往房子一看，哇，在房上呢，在房上呢。侯军机一不慌二不忙，在房上怕什么呢？怕我跑了，我下来了。说着话就见人一掌声，脑瓜朝下下来。群贼一看这老头有病，这样戳在地上，脑瓜就碎了。他怎么这么笨？真是与众不同。其实侯军机是故弄的，卖弄一手。眼看脑瓜离地三尺多远了，就见他舌尖一顶上牙膛，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又叫云里翻，啪一翻个，头朝上，脚朝地，啪，轻飘飘落在尘埃。穷贼惊呼：“我的妈！这老家伙可是个武林高手啊！”那掌柜的就是一惊啊，心说坏了，今儿晚上非出事儿不可，想不干了，想不干了，结果还出了事儿，真是后悔不迭呀！早知现在，何必当初？这买卖不做就对了。全怪我有贪心呐！但是事到如今，悔也无疑了。想到这儿，把大刀平端，厉声断喝：“老家伙，倒个腕吧！我看你不是一般人，能不能把名姓说一说？”“有名有姓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”我说：“年轻人嘛，就说你这一堆这一块这个戳个这个长相，你干点什么不好？为什么非选择贼？哎，你说你们干这行的，上为贼子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为贼顶方都臭着八百里，损阴丧德呀，有什么好处啊？国法所不容，老百姓所切齿啊！你呀，把你自己坑了。要听我老人家相劝，你们赶紧把家伙事全放下，跪在我的面前苦苦的哀求，表示痛改前非。 我呢这人心慈面软，听你们哀告的可怜，算了吧，手起刀落，扑哧扑哧扑哧，全把你们宰了。啊！掌柜的一听，你比我们还损呢、嘿嘿，老头开什么玩笑啊，今天晚上无非是破釜沉舟，我跟你拼了，招刀，唰就一刀，这招叫力劈华山。侯军机赶紧甩头，身子往旁边一躲，噌蹦出去八尺多远，一刀走空。再看这个掌柜的，拦刀转，推刀头，这刀平着又过来，唰，这一招叫拦腰锁玉带，又叫横腰斩。那刀那个刀尖尖，刀把牢，刀头都有三尺多长，跟小案板差不多少，那要推上好得了。侯军机赶紧往下使了个大俯身，一刀走空。这掌柜的搬刀头，现刀转，三愣硬尖猛刺侯军机的胸膛。侯军机吐气吸胸，往后一撤，又退出一丈多远，就一转刺空。这掌柜的看小老头真精神，比猴都快，动作麻利，他有点着了急了，施展开绝艺八八六十四路春秋的刀法，一刀紧似一刀，一刀快似一刀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舞动的跟刀山相似。这掌柜的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上了年岁了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，你跟我不能比，我三十多岁正当年嘛，我凭着气力也胜一头，累也把你累趴下。所以他越耍刀越使劲儿，越使劲儿刀越快。耍着耍着，那个女子在后头说话了：“
掌柜的，你还耍个什么劲儿啊？那小老头都没了，你跟谁耍？”
啊，没了。他赶紧把大刀收住，定睛瞧看，一看可不是了，这多好，自己练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小老头没了，气死我也！你在哪里？侯军机咯咯咯乐了，在墙头上出现了。
啊，我在这儿
啊啊！你什么时候上的墙？
我早来了，我看你耍的挺好，我在这蹲着看热闹呢。你废话，你给我下来，下来六成。
侯军机又下来了，这回再下来跟方才不一样，方才是探探路，看看这个掌柜的究竟有多高的本事，因此光躲闪采取手势并未进攻，二次下来开始进攻了，晃动三叉鬼头刀，侯军机施展平生所学，结果这一使劲儿，掌柜的受不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呀。这掌柜的是不善，武术也有一定的根基，分跟谁比，跟侯军机比差着老大的一截，所以这掌柜的可发了懵了，也不知道怎么下刀了，眼花缭乱，气喘吁吁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了。侯军机一看差不多到时候了，唰唰唰使了个盖柄三刀，紧跟着下边使了个勾挂连环腿，嗖啪，掌柜的是站立不稳，哎呦一把扑通，刀也撒了手了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侯军机往前一纵，别动，抬左脚踩住他的前心，把刀高高举过头顶。掌柜的一看，把眼一闭，完了，我这一生就此结束。那位说不对呀、啊，周围还那么多人呢，男的女的伙计好几十号，怎么不过来救他？咱们说书得说清楚，事实啊发生的太快，
就这一连串的举动也没超过几秒钟啊。他们再想过来已然来不及了，干张嘴瞪脸啊，看着掌柜的说。不过侯军机呀、是吓唬的，说良心话，对这个贼呀、他挺喜欢，心说他是能耐不善，为什么做贼呢？肯定有原因，所以啊他没下刀，虽然没下刀也想吓唬他，吓吓他的威风和锐气，拿这刀啊在脑门子上可蹭蹭蹭蹭了那么几下，你说多损，拿掌柜的脑袋当磨刀石了。他明白是吓唬掌柜的不知道，认为完了啊，魂不附体呀。侯军机咯咯乐了，嘿，把腿一抬，小子起来，服不服？不服接茶底，多咱服了，多咱我再收拾你。这掌柜的站起来发傻了，看了看地上的刀，心说笔呀、笔我也白给，我差的太多了，算了吧，别找第二次丢人了。我老头儿，你能不能报个名，让我做个明白鬼，这总行吧，我不打了。瞧，让你打怎么不打了，我能耐没你高，我打也白给，我就想知道你是谁。好好啊，孺子可教也，你还挺明白事儿呢，站稳当了，听我报名。我老头干什么还得站稳当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明白了，我的名气太大了，我这一报名啊，怕把你吓个好歹的，哎，所以叫你站好了，哎，不至于那么胆小，你请讲吧，你听着，哎，要问我祖居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水安寨专诸下，有个绰号孝母寺专诸交友赛孟昌，人送绰号神权太保，做过瓦岗军的大元帅，姓秦名琼，字叔宝。他一说到这儿，这掌柜一听，什么？你是秦琼秦叔宝？呆了，没说完呢。秦琼是我哥哥。嘿，掌柜的心说，这老头怎么这么诙谐，什么时候还开玩笑？那您是哪位？哎，我名气也不小啊，我祖居江西红桃山侯家寨的人，江湖人称小白猿，我姓侯，叫侯军基。当他说完之后，掌柜的睁大了眼睛，这嘴张有多大，哎呦，闹了半天，你是我十八伯父啊，伯父啊。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，早知道是你吓死小侄，我也不敢，伯父请上，受小侄一拜。掌柜的跪下，噔噔噔磕响头。这么一弄啊，侯军机也有点发懵。小白猿琢磨这怎么回事，他怎么知道我排行在十八，怎么管我叫伯父，这地方有点蹊跷啊。哎，我还真得留点神。侯军机把脸往下一沉，呆了，不亲假亲，不敬假敬，我请问你，你谁呀、你这称呼从哪来的，你给我讲清楚。伯父，我要说出来你就明白了，我姓翟，我叫翟忠啊。说我您不清楚，提起我爹也有一号，想当年占据河南瓦岗山总辖大寨主，江湖人称金钱豹，叫翟让。他一报名可了不得了，侯云基闻听，哎呦我的儿，把刀也扔了，过来 把翟忠给抱住了。我说孩儿哎，真没想到咱爷俩此时此地相见呢，你变样了。想当初的时候你还小呢，没事我就哄着你玩啊，你别不爱听，有时候你往我胳膊肘上拉青屎啊。哎呦，现在你长大成人了，上哪人家上哪人家，见着你我就想起我那好兄弟来了。侯俊基可不是演戏的，刷刷眼泪掉下来。您听过隋唐演义吗？要提起金钱豹翟让赫赫有名，占据河南瓦岗山，损下大寨主。后来程咬金秦琼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，结识了翟让，他们冲北磕头，结成生死的弟兄。秦琼做了大元帅，程咬金做了混世魔王，侯军基、翟让、王伯党、谢英登等人被封为五虎上将军。翟让啊，为瓦岗山出过不少力，后来建立大唐了，翟让死于战乱之中，为国捐躯。那翟让死了，他的后人按理说应该接受他父亲的产业，没有，这怪李渊呢。李渊呢是仕途上发展起来的，对绿林英雄他歧视，觉着翟让是贼，这个贼呀不怎么地，死了吧，并没允许老翟家的人继承产业，也没封官，故此翟忠是弃家逃走，流落在江湖。这就是以往的事情，侯军基多方打听没有消息，没想到今日在安平镇叔侄相见。